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明慧统计9月份1313人被绑架，新疆400余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德国南部城市市长与民众联署举报江泽民，明白真相后说我信我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明慧统计9月份1313人被绑架，据明慧网9月1日至30日的报道统计，遭绑架骚扰的法轮功学员1908人，其中1313人被绑架，595人遭骚扰，60人被非法判刑，还有146名法轮功学员被送入洗脑班迫害。迫害最严重的省直辖市是山东省233人，黑龙江省122人，江苏省118人，吉林省101人，安徽省79人，河北省71人，辽宁省65人，湖南省62人，湖北省60人，四川省55人，山西省52人，河南省44人，重庆市35人，广东省30人，天津市27人。迫害最严重的城市是潍坊市83人，烟台市72人，哈尔滨市63人，太原市43人，长春市38人，淄博市36人，淮南市36人，无锡市34人，鸡西市31人，成都市30人，黄冈市23人，连云港市23人，大连市21人，徐州市20多人，岳阳市20人。9月份有503名法轮功学员因诉江被绑架，最严重的省份是山东省131人，江苏省63人，黑龙江省41人，吉林省29人。迫害最严重的城市是潍坊市61人，太原市40人，哈尔滨市32人，淄博市32人，烟台市32人，重庆市26人，无锡市20人，连云港市20人。9月份有427名法轮功学员因诉江被骚扰，最严重的省份是河北省147人，四川省65人，山东省44人，辽宁省42人。迫害最严重的城市是重庆市32人，保定市42人，唐山市32人，石家庄市27人，巴中市29人，成都市25人。由于中共当局信息封锁和网络封锁，对迫害案例的报道可能有滞后，这些案例不一定都发生在9月份，很有可能发生在8月份或更早以前，但在9月份才报道出来。被迫害的社会各界精英人士有教委主任、大学副教授、老师、工程师、警察、千万富翁、诚信商人、护士等。广东企业家张世珍今年61岁，在位于广东顺德大良的家中被当地610和公安绑架非法关押，在被迫害前他的资产已超过千万。张世珍因为修炼法轮功，多年来被反复迫害，家庭严重受创，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此前张世珍已向当局发出法律文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罪魁江泽民。天津市技术人才李文又被非法批捕。李文48岁，清华大学91届毕业生，获得双学士学位，毕业时以机械系第一名的成绩享有保送直读博士的待遇，但李文放弃了，选择到天津剥壳厂工作。他在工作中积极肯干，曾获得多项技术发明专利及公关奖，包括国家电子工业部的奖励证书和国家95计划公关奖。2015年9月10日是中共的第30个教师节，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在现今的中国大陆，中共却打着尊师重道的幌子，残酷迫害按照真善忍修炼自己并教授学生的教师。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原哈默尔林业局教委主任、书记李玉书女士因坚信真善忍法轮大法，被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判刑12年，被迫害至五官变形，生活不能自理。2014年回家后，家里被公安局安上了监控设施，公安局安排人24小时看监控监视，在2015年几个月内又被非法抄家10多次。被迫害的教师还有江苏省常州市退休教师陈松林，被网判5年6个月，江苏淮海工程学院副教授、原连云港法轮功辅导站义务站长郑军，上海复旦大学员工邱南平、魏立军夫妇，山西师大徐玉平老师与丈夫，南昌市第20中学英语高级教师谢春梅被抄家并被剥夺上课的权利， 哈尔滨教师郭丽华、吴艳丽、何波、孙小慧，河北省石家庄中学教师岳军，安徽阜阳市教师张素芳，山西省晋城市第二中学教师郭春平，内蒙古通辽市第七中学心理教师张琴，广西钦州市教师李玉慧，河南省信阳市黄川高中教师王海泉等被非法绑架。新疆400余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截至11月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416位法轮功学员和亲属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状，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控告状里，他们讲述了法轮大法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幸福和美好，以及江泽民集团利用公检法司以及宣传污蔑等手段对他们的残酷迫害。这些法轮功学员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7个城市，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五家渠市、乌苏市、库尔勒市、伊宁市、奎屯市、克拉玛依市、博尔塔拉市、和田市、哈密市、喀什市、塔城市、昌吉市和阿克苏市。他们虽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获得了身心的健康和改善。自从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以来，他们遭到绑架、非法抄家、劳教、判刑，在非法关押中被各种酷刑，包括电击、野蛮灌食、毒打、死人床等等酷刑折磨。他们的家人在这场迫害中被株连，在痛苦中身心俱伤。下面仅举几例。法轮功学员李玉兰，女，72岁，医生，家住新疆五家渠农六师102团医院。他说，我在修炼前因多种疾病缠身，慢性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源性心脏病、甲状腺瘤、增生性脊柱炎和115腰椎骨质增生压迫坐骨神经，经常发生心力衰竭，注射强心针，一走三喘，不能平卧，久治不愈。原本是一个县团级医院的技术骨干，由于身体已不能胜任手术台上的工作，而被调到企业任医务所的所长。1997年8月，我因车祸导致左下肢膝关节粉碎性骨折，下肢难以保留，在痛不欲生的情况下，有朋友介绍修炼了法轮功，并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特别好的人。不到三个月，左膝关节所患的骨头有了新生，下肢神经也得以恢复，而且当年冬季最易发生的哮喘也没再发生过，其他所有的病也不翼而飞。同时，心性和精神境界也得到提升，淡泊名利，乐于助人，不占公家的一点便宜，一切为人家着想，遇到矛盾找自己，使我的身心受益无穷，因而使我坚定了修炼法轮功的信心。2000年7月23日，李玉兰去北京上访，被关押进崇文区看守所。8月6日，由新疆五家渠市派出所将她带回新疆，直接送进了新疆呼鲁木齐乌拉伯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进入劳教所后，李玉兰拒绝签字转化，被罚站，强迫被监规，穿囚衣，在新疆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洗冷水澡，两个犯人包家，不让法轮功学员讲话，长时间的奴役劳动，强制看污蔑大法和师傅的录像。因拒绝转化，一天夜晚，三个警察用四根电棍电击李玉兰的手脚和面颊两侧。电击时，李玉兰连续摔了好几个跟头，一直电到小便失禁，不能说话，方才停止。当被电击时，李玉兰有一种被活剥人皮的痛苦，当时脚、手、面部电击出了30多个大小不等的水泡，至今面额还留有一个疤痕。李玉兰后来提前一年被释放。法轮功学员赵月明，女，50岁，教师，家住新疆农业大学。她在控告书中说，我由于生孩子时刀口感染，出现心包炎，之后又得了全身风湿性关节炎，后来风湿侵入心脏，使原本就不好的心脏又得了风湿性心脏病，身体极度虚弱。97年3月，有一个同事给我介绍了法轮功，我一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短短的一周之内，我的全身风湿性关节炎就不疼了，心脏也没有任何不好的反应，真正的体会到无病一身轻是啥感觉了。我明白了很多人生道理，真善忍三个字也深深地融入到我的脑海中，遇到矛盾都找自己哪儿不对，做事先为别人着想， 变得更加善良，更加宽容，更加真诚，我的家庭也变得和睦，工作也由原来的经常缺勤到后来工作出色，提升到实验室主任。2000年12月9日，我因发真相资料被非法抓捕，被关押在六道湾看守所。在六道湾看守所，我受到了罚站、不让睡觉、野蛮灌食、带死刑犯戴的手铐脚镣15天等酷刑折磨。2001年3月20日，我和另外22名大法弟子被送到乌鲁木齐女子劳教所，我被告知劳教三年。在劳教所，狱警用四个高压电棒把每个大法弟子一个个拖到一个小房间里，长时间电击，直到妥协才罢手。当我被拖进去的时候，只见八小梅和另一狱警各拿一个电棒，还有两个在充电，他们恶狠狠地问我，你是转化还是准备吃苦？因我不配合他们，他们就开始电击我脖子两侧，电击我的脚背。我当时就感觉特别难受，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我就在地上打滚，他们就追着在我身上乱电。2002年6月28日，我离开了乌鲁木齐女子劳教所。离开时，劳教所让我交每天10元的生活费4000多元。2002年7月，我开始上班，因我是保外就医出来的，单位只给我发生活费，直到2003年我解教为止。德国南部城市市长与民众联署举报江泽民。2015年11月的第一个周日，德国巴伐利亚城市卡姆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热闹的集市上揭露迫害，并征集签名联署举报江泽民。活动快结束时，卡姆市长卡林布彻来到信息台，在联署举报书上签字，并表示此举在法律上来说是在维护人的尊严。值得一提的是，在法轮功学员申请活动许可时，向市政府的负责人讲述活摘器官的黑幕和正在全球控告江泽民的消息后，该负责人当场在联署举报书上签字，并且在活动当天为法轮功学员安排了人流多又比较避风的摊位。另外，当地报社在征签活动的前一天刊登了这次活动的预告，因此当天逛集市的人群中有的已在当地报纸上了解到相关活动的消息，直接来信息台签字，有的在两个月前读过卡姆市法轮功学员以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和诽谤罪控告江泽民的报道，听说了可以联署举报控告江，也马上签字。一位年轻人一听说控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元凶，马上签字。他说，两年前在集市上为制止活摘签过名，他现在鼓励身边的女友也签字。还有的支持法轮功的民众主动当活传媒，让集市上遇到的老朋友赶来签字。有的民众不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经过学员的详细陈述后，决定签字联署举报江泽民，之后还主动把太太带到信息台来签字。有一位民众听说控告的消息后，没有马上签字，但是当他看到法轮功学员在金秋时节在公园里围成一圈打坐的图片后，被法轮功学员的祥和宁静感动，在联署举报书上签字支持制止迫害。明白真相后说，我信，我退。在劝三退中，有一男子问一位法轮功学员，天要灭中共真的吗？你怎么知道的？是天告诉你的吗？法轮功学员说，对呀，是天告诉我的，同时也告诉你和大家了，只是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注意了有人不注意罢了。男子一时茫然。法轮功学员接着说，贵州省平塘县的藏字石上的中国共产党亡，难道不是天意？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反复印证准确无误的古今中外的许多预言，对中共灭亡的描述难道不是天意？中共灭亡前的极端邪恶、极端糜烂、极端腐败的表现让人唾弃，难道不是天意？男子沉思了一会儿，带着感激对法轮功学员说，谢谢你，我信，我信，我退，我退。法轮功学员为他起了一个化名，帮他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他满脸笑容地随口说了一句，不知老天爷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把他灭了。法轮功学员肯定地回答，具体哪一天说不准，但从现在开始，中共随时都有可能灭亡，说来就来。至于老天爷用什么方式灭他，这个不敢放下结论，但是有个现象可以参考，因为江泽民犯罪集团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等所犯下的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是利用共产党体制犯下的罪恶，共产党当然也犯了死罪，是上天和人类都不能饶恕的罪恶。江泽民判死之日， 可能将是共产党灭亡之时。祝贺你此时退出协党，回家也要劝家人赶快退出啊。男子一直认真地听着，说，你说的我都信，回家我就说，只是我老父亲是个退休教师，退休金每月近万元，还报销医药费，生活过得很好，整天感激党呢，就怕社会乱了过不好日子，极力维护党，要劝他退恐怕不容易。法轮功学员说，你父亲是个有学问的人，应该是知书达理的人，您能不能直接问他，如果他在路上碰着一个暴徒正在强暴一个少女，那女孩发出撕心裂肺的呼救声，暴徒扔给他一大把钱，这时他是要钱还是要救孩子？当他看见盗贼撬开邻居的门窗偷盗被他发现，盗贼随手扔给他一块金条时，他是报警还是拿起金条溜之大吉？当明明知道中共残杀了8000万骨肉同胞，割卖了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用机枪屠杀，用坦克碾压大学生，腐败糜烂透顶，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时，他还为自己的利益而维护邪党，做人做到这个份上。没等说完，男子着急地说，做人是要正义。法轮功学员说，人心要向善，要有人性。男子伸手与法轮功学员紧紧地握了握手，然后急急赶路去了。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摆脱人质综合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或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被劫持的人质在恐惧无奈中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甚至反过来帮助劫持者的一种情结，并把解救者当成敌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人质挟持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病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4点必要条件。一、施暴者对被害者有绝对的生死控制权。二、施暴者对被害者施予小恩小惠，达到控制目的。三、被害者的信息渠道被封闭，只接受施暴者提供的信息。四、被害者对出路感到绝望。中共暴力革命夺权，实质上是共产国际劫匪对全体中国人的一次绑架劫持。中共对中国人的统治手段与劫匪对人质的控制手段十分相似。一、为了维持暴力统治，中共以正反、土改、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系列政治杀人运动，持续行使对民众乃至官吏的生杀大权，让民众恐怖屈服。二、中共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维持对社会资源的绝对控制权，当社会矛盾激化时，会以改革开放的名义改善局部政策，局部有限地发展市场经济和推进国家法治，给人小恩小惠，大做表面文章，取得民众感激。三、中共的宣传部门全面推行愚民政策，长期用无神论麻痹民众思想，假理论、假新闻、假信息充斥媒体，随时以国家机密为借口封锁信息，禁止对自己不利的真相信息传播。四、中共将国际社会的正常监督和舆论诬陷为干涉中国内政，抹黑市场体制国家，构想反华势力，树立假想敌，让民众对出路感到绝望。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暴力统治将近66年，让中国人都患上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认贼作父，依赖中共，将遭西方唾弃的共产邪教奉为主义，将中共当作中国，将暴君奉为元勋，将政治杀人运动视为维稳，将先杀人后恢复名誉的犯罪行为美其名为平反，将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视为中共的恩赐，将民众的温饱作为中共的人权成就。二、服从上级，助纣为虐，公务员认为自己吃共产党的饭，忘记了人民群众是衣食父母，为人民服务只是口号，许多执法人员以服从上级为最高准则，成为中共迫害人民的帮凶，执法犯法，执法不公， 把政治任务作为无法无天的借口，把不同或反对意见当作罪名，例如反党反革命。三、排外自欺，与文明为敌，以中国特色拒绝政治文明，以暴力统治恐吓民众，以无神论拒绝宗教信仰，以劫匪流氓逻辑拒绝普世价值，以拜金主义拒绝道德文化。在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后，许多人不敢接受来自亲朋好友的真相资料，由于害怕遭受迫害，甚至不敢认同真善人普世价值，对法轮功学员的善意劝退不理解，误以为搞政治。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神州大地绝非暴徒长期作恶的地方，中共害死了几千万中国人，罪不可赦。这次江氏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其穷凶极恶的手段，使天愤神怒，其罪恶就要在现世被清算。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入狱，和中央610主任李东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等大老虎陆续遭报被捕，以及江泽民正在受到大规模刑事控告，都说明上天对江氏犯罪集团的大审判正在现世展开。神佛慈悲，总是给人一条生路，就看你信不信，让你自己选择。对每个中国人来说，目前有个不花钱不费事就能保平安的方法，就是三退，在内心退出党团队，天看人心，有条件的在大纪元网站退党，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然你还要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朋友，当你郑重做出三退决定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彻底摆脱了中共的劫持，你才能彻底摆脱中共给你带来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你才能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成为一个拥有美好未来的人。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